刚才，讲的这一段实际上很重要，是因为是，中医讲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证空性的时候是进入家行位是怎么想的，怎么观想，怎么证空性。上节课讲的挺快，好像大概意思呢，大家也知道了。再来过一遍啊，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说，他问这个唯识跟空性是两回事儿还是一回事儿啊？在二十说法里头的，就是学般若经的人，他不太好理解。唯识是唯有识是有，空性是五蕴皆空是空，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在他心里。实际上，我们学了唯识，我们就明白了。五蕴空跟唯有识是什么呀？是一回事儿。你五蕴一空，你看到的就是唯有识，对不对？它俩是一回事儿。五蕴空等于唯有识，你五蕴空了看就自然现前嘛，真是自然现前，自然是唯有识。你证到唯有识了，里头必然包含。五蕴空，就是说这个五蕴空这个真理，在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永远的境界里头，是永远站在这个真理之上的，是吧？是永远证到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实证之上的。所以在你只要证到三界唯心的境界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同时就是五蕴皆空，因为你五蕴不空，你。看不见三界唯有心，所以说在懂唯识的人的眼里头呢，五蕴空跟唯有识是完全划等号的，因为虽然它一个是有，一个是空，但是这两个呢，它不说的不是一回事儿，空的是梦中法，有的是梦外法，所以这两个一点矛盾都没有，所以这个不学唯识啊，你是真的看不懂佛经，像那些人糊涂。那是必然的，因为他连最就是大乘的第一个道理他还没看懂，为什么呢？说他面前是空，这个他都看不懂，这第一个道理。现在这第一个道理啊，连世间人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就跟我们说量子力学那个主力哥本哈根这个那一派，波尔他们那一派。就是哥本哈根解释，哥本哈根诠释是量子力学的标准诠释，就是是这个你建立量子力学是这帮人建的，你用这个理解你就能建立量子力学。什么理解呢？核心就是两句话，就是说他的表达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是他的标准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说现在世界是什么，不管你说是唯有物，还是唯有心，还是唯有上帝，什么，不管你说，只要你说它是什么，就肯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双峰试验证明什么呀？那个你观察的那个对象啊，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不变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就是说跟我们观察没关系，你看不看它，它都不变，那样一个就是确确切切的东西。比如说粒子，我们现在人一般都说就是存在粒子，结果呢，它打过去显示出来是波的那个表现，就是从那个颜色上判断呀，只有波才能显现出这样的颜色来。你要说它，那它就是波。但是呢，有时候它又会显现出粒子的样子来。那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人们是不知道的，人们也直接看不到。而且这个东西不可能说它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只要说它肯定是粒子，就肯定错了，因为人家会表现为波的样子。如果你说它肯定是波，也肯定错了。因为它有时候会表现为粒子的样子。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表现为波，什么时候表现为粒子呢？是你人如果在中间不去观察，它就表现为波。你人如果在中间说我看一下它从哪个缝过去的，加一个摄像头，它就表现为粒子。就是说它究竟是表现为哪个呢？是由我们人的想法决定的。你看不看？你想不想看？你想看，我就给你表现出是粒子的那样的颜色。你不想看，我就表现出波这样的颜色。我们的心对这个东西啊，对我们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实验呢，太这个就是足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人们认为客观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些猜想全部是错的，没有一个那样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受我们离不开我们意识的，哎，是受我们意识，是我们想法变了，它就变了，是受我们意识影响的，并不存在一个就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量子力学的革命，说它是非常革命，就是革命的远远超过前边所有科学技术的发明的革命，就是这个意思，把唯物主义给推翻了。唯物主义的定义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你就是说你看不看，人家就是那样，是不变的。现在试验直接就告诉你说，你看不看它就是变的，你看就是这样，不看就是那样。这把科学家们给气疯了，给啊，这闹了半天没有客观的东西，哎，你看到的东西是你主观的东西加进去的，哎，离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观察的结果都是离不开我们意识活动的，离开意识活动没有观察。这话到现在才明白，你要是学佛的看着都是笑话。你离开这个意识你怎么观察？你离开了意识什么都看不到。这个道理到现在他才知道，说离开意识没有观察。因为什么呢？他原来他认为他看到的那个东西啊，跟我们意识是没关系的。你说多可笑。你没关系，你无梦睡眠你看吧，你听吧，你看看什么呀？你看连这么个道理都想不通。所以这个唯物主义把人呐弄得非常傻，哎，但是现在呢，这个试验就告诉我们了，就是你说客观存在物质，这绝对是乱瞎猜的，因为你只要是客观存在物质，现在这所有的这个量子力学试验全部跟你这个相反，尤其是什么呢？设计这些试验的人，包括这个量子力学的发现者们。他们呢，都是坚定地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设计的这些试验，像双缝试验，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电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他不是说他有正确想法，他的想法全是错误的。但是他就在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他本来是找这个世界最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他设计的这种在错误世界观指导下的试验，硬给他显示出了你想错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设计试验的人、看试验的人，包括所有物理学家听到这个试验的人，他们都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的。他们都愿意让试验结果出现，说哎，物质就是你看不看它就是客观存在，就是不变的，他们都相信这个。这样的人设计出来的试验，这结果推翻他们的那个初衷的设计。不管你多顽固，最聪明的爱因斯坦，现在最聪明的这个霍金，哎，都是带着头的不承认这个，不相信这个结果，就是这怎么可能呢？爱因斯坦最有名就是上帝不会掷骰子，就是说这跟我们玩捉迷藏啊，我看你就这样，我不看就那样，这成什么世界了？他说 那世界就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不看都不变的。而且那个核心的解释啊，更唬人。我给讲量子力学这个，刚才我这是说的它一个一般性的表述，它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在没看到的那个世界，就是我们人看不到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世界啊，是叫无数可能性都存在的。全是可能性，没有一点固定的。只有在有一个人看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显示出某一种可能性。这是哥本哈根诠释，或者说量子力学革命的核心意义。这个人们更难相信。就是那个爱因斯坦说什么呀？照这个说法，就是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根本就不存在。当我看它的时候，那个月亮才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种存在的样子。他说的那个话更恶心，他说啊，我不看月亮就不存在，我一看月亮就才有。但是他说的那个意思啊是对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人只有一个什么呢？你看的时候啊，在你面前会显示一个月亮的那个颜色，而且是你的意识的颜色，他给你描写的。究竟它是照着什么描写的？量子力学说，你不要去猜，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你猜出来的都不存在，它是无数种可能性都存在。这个解释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真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月亮，出现一个月亮影像之前，那个地方存在什么呀？存在的是所有的众生的心。所有的众生的心，它是粒子还是波，还是你想象的任何东西，肯定都不是。它里头就是有无数种可能性。你想，所有众生心里头有多少想法？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想法，而且无始以来熏了那么多的记忆，是不是所有无数的可能性啊？所以他那个表述啊，非常符合那个真实情况。但是他当然不知道，但是他认为这个试验只能这么表述。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啊？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说那个我们这个世界是大爆炸来的哈，这个大爆炸来，如果用量子力学解释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第一个人在看这个世界之前，你说它有一个起点，大爆炸什么冷却什么这些呀？他说你都猜错了。都不存在，就是在我们有一个人观察这个世界之前呢，这些都不存在，你猜什么都是错的。只有第一个人开始看，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第一次向人展示了一种颜色，就是取了这无数种可能性的一种。这是量子力学科学实验告诉我们的。非常接近什么呀？三界真实存在的只有心。你看，心就符合他说的那个客观存在，就是有无数种可能性，你猜它是什么都不对。这多符合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状况啊！哎，你在看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识升起的时候，是你的意识用你的意识的颜色的语言给你描绘那个众生心。狗的意识就用狗的意识的颜色的语言来描绘它看到的众生心，黑白色，哎，人是三色，鸟是8种、9种、12种颜色，哎，因为意识的画笔不同，给你描绘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轨道又是另外一种颜色，天道又是另外一种颜色，所以科学实验很实在，哎，实实在在告诉你。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看到的只是在你面前的一个，你的意识给你展现出来的你的世界。这样的话，你的意识活动影响你看到的东西，那就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就跟我们一扩大说，你狗看的这个世界就是狗的意识的颜色画出来的，那当然跟你人就差得多了，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你人看不看，跟你看到什么，这是他说的是，意识会决定我们看到什么。实际上，我们就给他彻底的说吧，我们彻底的说就是说，是你的意识给你描写他观察众生心看到的情况，用他的语言来给你翻译。由于我们每个人一个意识，所以每个人一个世界。由于我们众生跟众生的意识那个本事大小差得多，哎，鬼道天道差得多，所以呢，他描绘出来的那个世界就差得非常多。哎，有的就非常幸福，有的就非常悲惨。哎，这是跟你的那个什么记忆成熟，什么业力显现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现在科学真理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就是直接证实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哎，有的那个东西他不承认了，我们知道他描述的那个东西非常像那个人心，只有人心才有那种性质。哎，无数种可能性存在，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呢，在你面前选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学为识啊，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智慧，能够学到这个之后啊，那没办法，那就是你去看这个世间最先进的科技，最这个高智慧的人说的话，最高的哲学，什么最伟大的，什么像老子、庄子，外国的苏格拉底，什么所有。你在唯识学懂唯识的人面前，哎，都是幼儿园，都是在那瞎，就是瞎猜瞎蒙，哎，就这样。但是呢，末法众生福薄慧浅，修行的不好，所以呢，能够学唯识的就少，能够学懂的更少，哎，能够这么好的真理，这么明白的道理，他就是无缘。无这个福报，无智慧，来听明白，听得到。我们现在再来说这个证空性的过程怎么证啊？你先学唯识的道理，一直到真的相信了，世界上真的存在的只有心，只有识，识外的一切法真的是梦，真的是幻，哎，真的是空，真的相信这个道理了。把自己的那个疑惑，因为这个说法跟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想法都是相反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些相反的说法都，它错在哪儿？为什么错？确实知道它错在哪儿了，你把它抛弃了。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进入这个证空性，一定要专门的修，不能搞业余的了，就是要在定中修，那就是专门要有那个福报，哎，有人给你护关，你在那儿就是。只管修定，在定中的反复的修，修道理很简单，五蕴空、物质空的都不在话下，哎，这个人也空，也不在话下，什么，然后最后想法都是空，这个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严格的说，一般人都是承认这个的，你想出来的颜色，想出来的声音，那肯定是空，所以最后难空的是什么呢？限量。现在你面前的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这五个限量呢，如果你比如说这个一般要出家要专门修行，而且多劫的修行，最后呢，你比如说你在打坐，颜色出现的时候啊，首先你这个人呐，这一生啊，在你面前出现颜色就很少，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山洞里，根本就没有那个花，城市里的花红柳绿，什么那么多记忆，他对那个已经很远离了，就是整天面壁。为什么那个达摩要面壁？一堵白墙，你想找颜色都没有，就是白白的都成白的了，就没什么麻痹了，是吧？哎，所以呢，你看到的色声香味，听到的声音也很少，色声香味本来就很少，这样呢，你那个心呢，对他们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哎，我们现在一看，立刻精神了啊！这是什么呀？哎，到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一看着就是空，色即是空，声即是空，哎，根本就不起分别了。一开始起的时候还要分别一下，一看 哦，绿色来了啊，空。到后来嘛，这个绿色来了是什么呀？就是法，就是你意识的分别，这就是比量的。到慢慢熟练之后啊，那就是分别不起了，哎，就只有限量的，哎，颜色出来了，你也不分别；声音来了，你也不分别；色声感觉来了，你也不分别。这就是一个境界了。然后再做，这样呢，你这五个限量是说，我什么也没想，它为什么起来呢？习气。就好像说我不想做梦，现在为什么这梦老起来啊？习气，你就熏了很多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它必然要折腾起来。哎，你到那个最后呢，分别不起了，就是广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而且呢你没有那个很复杂的，那就是很简单的。哎，你不去分别了，那就是出那个片段，就是不能够连成说这个啊，然后这个接着什么，没有那些接不起来。就是完全限量的一个显现，这样呢，这五个限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哎，最后就是，咱们就达到这个状态了。说尔时关键为此故，你也可以就直接读成说，尔时关键为时故，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只有一个时，但是这个时我们又看不到，哎，但是你知道呢，唯有时，时外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时候呢，心乃住于明之中，你必须真的相信唯有实，实外一切法都是空，你的心才能住于明之中。如果你就是唯实还没有建立完满，还没有达到圣洁，你一出来那个，你比如说就我一睁眼一看那个树叶，它首先反映的不是绿色，它首先就反映的一棵树，直接就那个物质就出来了，那就不是明了。我们说了，明是五蕴的后四蕴，色是第一蕴，色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你要是像我们现在人一打坐一看，哎，我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物质，是色蕴，你这还没住到明之中，明白了吧？你什么时候出现一个人呢？你说，哎，一个人的颜色，一个人的影子，一个像是人的影子，一个人的颜色，这叫明。你把它看成这个色，就是精神活动，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了，这是一个进步。然后这个精神活动呢，越来越，你比如说你说这是像一个人的颜色，这个啊还复杂了。你到最后要什么呀？要没有那个像一个人的那个分别，就是一出颜色你根本不管它像什么，就是一出颜色你根本就不分别，哎，一出声音根本不去想说这是什么声音，根本不想，这就叫心乃住于明之中。所以这个明虽然范围很广，但是在你关键为实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明啊就剩了那个明的一些残片还会起来，你就在这继续打坐。有止住在明中故，你就这样一天两天，今天比如说颜色出了五次，声音出了三次，感觉出了两次，哎，因为这个我们说了心里头最大量的是颜色，哎，你明天继续做，你不喜欢它起来，这个作意也是压制它的，哎，明天呢少了一次这个，后天少了一次那个，越来越少，最后就会怎么样啊？于了别中断所缘，哎，你不起了。注意啊，这个一个是我们讲了了别跟辨别的区别，了别是体，辨别是用，所以呢在这个心体当中呢你断了所缘，心体在，心还在，但是呢心没有所缘了，这要于了别中断所缘。哎，那个辨别呢早就断了，就是跟我们说，哎，这是像人的颜色，这是像树叶的颜色，那叫辨别，那早就断了，就是那叫分别。哎，限量残片最后在了别当中断所缘，哎，有一天呢颜色也不来了，声音也不来了，这叫断所缘。注意啊，实际上你断了所缘呢，你的能源也就起不来了。仗此修习因之时，就是你凭借修习的这个因，就是你在这叫加行位的定中 那个唯识里头，我们在受论讲过，叫什么呀？叫四巡四观。哎，四巡四观我们讲的很详细，三大步骤，十个小步骤。哎，你就在修习因，就是你做这个，在这做四巡四观，一步一步空。四巡四观它大的步骤是什么呀？先空索取。实际上你真的空掉索取的时候啊，能取是起不来的，能取是跟着空的。所以你重点就是空索取，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是空索取，是吧？哎，面前颜色声越来越少，最后断掉了，色声不起了。仗此修习因之时，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处证无有所得见，你就挨到了，就证到了无有所得。什么无有所得？一个是能得，一个是所得。所得是色声香味触法。所缘，能得就是唯有识，你认为有一个识来圆那个吗？哎，能取所取两个，所取不起了，能取，你也没有分别对象了，你能取也不起了，所以呢，能所双亡，哎，无智亦无得，你就证到了无有所得界，触到了这个边儿，触到了那个圣者的，证到了圣者的境界，你这个时候呢，从一切法得解脱，梦没有了。哎，五蕴，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从一切法得解脱，从梦中得解脱了，尔时便充裕自在。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成了一个什么状态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美好，哎，这个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自在。哎，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就想象一下，无始以来你在这儿，哎呀，挣钱呐。那个人骂我了，这个都是别扭啊，我还得吃饭呢，还得什么在整天在这瞎折腾。突然有一天一下，哎，五蕴皆空，原来三界唯有心。一看那些人还在那儿吃饭啊、走路啊、东奔西忙啊，还在那做梦，你这时候是什么呀？从一切法得解脱。哎，你说原来我以为有六道轮回，闹了半天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自个儿骗自个儿哈。心生大欢喜，我可解脱了。然后呢，充裕自在。一看呢，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一看众生啊，众生心。一看你的朋友正在干这个，一看你的父母正在干那个，哎，自在。什么叫自在呢？那你就玩吧，那就是游戏神通了。哎，你想对你父母说点什么，或者你想变化一个什么化身哈，去给他这个帮忙，哎，怎么的？那就叫游戏人间嘛，哎，你就跟他们玩游戏去了，那就是既欢乐又自在，就到了那个状态。由此即此唯识了别实句，即显示现证。这讲到上边说的那个颂的这一句，即此唯识了别实。所以他说，由于我们讲了这个，引了一个颂字。讲了这个证空性的过程，所以呢，你就知道啊，即此唯识了别实，就是真如，就是你三界唯有心，哎，就是唯有实。这句话就是显示现证，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证到圣者正见了，你证到初谛了，你证到空性了，你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你证到唯识性了。你证到圆成实性了，你证到无为法了，你证到涅槃了，你证到随便你那个说，就是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整天在这发愿，我要这个到彼岸什么速证无为法，速到这个涅槃那个彼岸，什么这速证无上觉什么，哎，今天呢你就尝试到了，真的实现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从这儿呢讲到了这个现证，就是讲到了前边道理讲完了，哎，下边讲你怎么用这个道理来从梦中醒来，现证初谛。方法是怎么着呀？用简单的话概括，空索取。你整天在这取，哎，取这个，取颜色，取声音。你这个时候在定中，它出现颜色，你就知道色即是空。出现声，声即是空，哎，出现人，人即是空，出现什么，就是等于就是在那背心经是吧？就那练叫实践心经， 哎，原来心经是在那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你这儿色人色出来了，出来了无，哎，色即是空，色即是无，哎，你看见色就好像看见那个空字儿一样，色跟空是画等号的，哎，空即是色，哎，你一看你一反应空，好，这就是色，哎，声就是空。这个已经练习到这种反应了，这样你就空索取，哎，所有来的索取都空空空空，最后索取不起了，就是能所双亡，就是无智亦无得，就处证无所无有所得解，就证了初谛，这就是讲现证的过程。下边纠正一个现证过程当中啊人们的误解，什么误解呢？这个你看啊，若彼一切唯是了别识者，应思何由升起如是思维？这也是一个人提的问题，说哦，我知道怎么证了，哎，这个他就来问题了，说如果那个就是就比如说照你说的那个道理吧，一切就只是了别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思考一下啊，何由就是什么原因会升起如是思维？我的思想上怎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呢？什么想法呢？为眼耳鼻舌身取于色声香味触，也就是我起的这个想法，就是在说我的眼在看到颜色了，我的耳朵听到声音了，有能有所，眼耳鼻舌身。这是指的五根，五根是能取，色声香味触是五尘，五尘是所取，能，哎，我怎么会升起？你不是说唯有识吗？唯有识就是只有能没有所，是吧？只有能取没有所取。但是我这儿为什么会想到说，哎，我看见那个颜色了，是我眼睛看到，眼根看到颜色了，哎，眼见色，耳听声。我怎么会能取所取都有呢？不符合事实啊！那我这个错误想法哪来的呀？何由升起？为什么会升起这个错误的想法呢？因为这是我们修行当中这个最普遍的现象，整天在这就是我看见这个了，我听见那个了，哎，我感觉到冷，哎，这都是能取所取全来了，给他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的想法。注意这个跟平常问。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现在进入闲位了，就是进入家行位了。他起的都是一些色声香味触的限量，是残片，就是他不太对得起分别的。但是他说，哎，我也见到色声香味触了。你说我见到色声香味触了，就是能取所取都有。他说我怎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的想法呢？用颂德来回答说，直至辨别时住在。为了别时性中前，二抓取所有随眠，即此随眠尚未浅。这个颂的也很有名啊，这就是帮助我们纠正一个证空性之前的误解。讲的什么道理呢？他说，一直到你的辨别时，现在咱们用意识，就是意识的辨别时，就是你的想法，你的辨别时住在哪儿呢？住在为了别时性中前。什么叫辨别时住在为了别时性中？应该是没有索取了，就是你面前不出现色声香味触了。你不出现色声香味触，你也不会产生一个说我眼耳鼻舌身看见东西了，你就眼耳鼻舌身能取的想法也不会产生了，这就是能所双亡了。所以辨别时，如果真的住在为了别识性中呢，实际上就是没有索取了。没有索取，实际上你这个为了别识这个能取呢，也是起不来的。所以说，辨别时住在为了别识性中的时候，就是证初谛。你的辨别时什么时候说住在哪儿了？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啊。那个《金刚经》里头，佛不是说吗？说菩萨呀，应该是不住色声香味触生心，这就是 这句话，你的辨别师住在哪儿啊？住在唯有了别时，唯有能分别的心，没有眼耳鼻舌身根，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尘，这就叫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你这个时候的心如果再生起来，就是什么呀？初地菩萨的心，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心，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的心。哎，因为他已经不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了，哎，不住在凡夫法上了，那就是住在哪儿了？住在唯识上了。而且这个唯识是什么？是真的唯识了，哎，住在真的唯识里头了。现在说的是，有的人会住在假唯识里头。他说为什么呢？说直至辨别时住在唯了别时性中前，就是你还没证到初地，是在证初地之前，一直到你证初地之前，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圣者，说的是凡夫境界，你会有一个误解。一直到你证初地之前，有一个什么现象呢？说二抓取所有随眠，即此随眠尚未浅。这两句话咱们找一个核心，随眠还没有浅出完。什么叫随眠？就是种子，就是记忆，就是我们叫习气，叫熏习。哎，这些话都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种子。种子为什么叫随眠呢？因为啊，我们熏的所有的种子都是随着我们在睡觉。在哪儿睡觉啊？在藏识里头睡觉，在你的最深的那个心里头睡觉，叫潜意识。潜意识还不行，潜意识是第七识的现行，是最深的潜意识，还没有活动的那个潜意识，纯粹是记忆状态的潜意识。所以呢，它就是在睡觉，在你藏识里睡觉。所以我们所有的记忆啊，都是随着我们在藏识里头睡觉，所以叫随眠。为什么说随着我们呢？就是你现在转人，这些记忆也跟着你，你现在转动物也跟着你，你现在转神仙也跟着你，所以老随着你。哎，这个藏识老跟着你在那睡觉，所以种子叫随眠。现在他讲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呢？是二抓取所有随眠，就是两种抓取的记忆。哪两种抓取的记忆啊？我们一切记忆可以分两大块，一个是能抓，一个是所抓。也就用这个我们常用的话是能取所取。什么是能取？哎，我们认为精神活动是能取。什么是所取？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物现象是所取。能取所取，然后具体到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那就更那个，就是更低级了。那就是什么呀？你那个照相机是能照，照出来的照片是所照，这物质里头就开始分能所，是吧？哎，刀子是能割，豆腐是所割所切，哎，什么精神里头也有能所，什么物质啊，这弄的就假安利假安利，上边头上安头就安的多了。反正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可以分两大类，就是两种抓取。哎，一个是我们认为有索取，一个是认为有能取，两种抓取，一个是抓索取，一个抓能取，就叫简称二取。二取的记忆，注意即此随眠，就是这两个记忆尚未浅，你还没有完全的把它给排除掉，就是这随眠还跟着你了。哎，还在这儿。这个什么叫完全排除掉？就是你让它不再现行了。正初地啊，就要求它不现行，不要求你把那个种子都给消灭了，那个还达不到。你因为要正初地，要那个把梦空掉嘛，你就让它随眠呀，这些记忆都不生现行了，这就叫除浅了。除浅了二取的随眠。所以这个随眠呀，是指的什么记忆呢？是指的正在生现行的记忆。哎，正在生现行的记忆，你还没有 把它凸显完。说刚才我们说那个人坐在定中，他不分别了，哎，一会儿蹦出来一个颜色，一会儿蹦出来一个声音，这就叫索取的记忆还没有完全降服，还没有完全让它平静下来，还没有这个完全把它出现掉，它的线性活动没完全出现掉。注意啊，下边说这个道理，挺明白啊。他这是为了那个解决什么问题呢？啊，我直接就在这说吧，就是有的人呢，可能在这打坐证空性，说唯有实啊，没有实外一切境，唯实无境，唯实无境。哎，境真的不起来了，你看他说，物质也不起来了，精神也不起来了，贪嗔痴也不起来了，都不起来了。哎，我见到唯有实了。啊，一个大球体里头都是记忆，这儿一亮那儿一亮，哎，我证到唯有实了，是解决这个智慧的。说我证出地了，为什么呀？我证到了唯实性，是为了这个颂的呀，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是错误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住在唯实性中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你面前没有能去索取。那说我没有了，没有那个色声香，但是他那个说我就唯有实了，但是他忘了什么呢？他唯有的那个实还是色声香味触，他忘了这个了。他哎，我看到了啊，世界上就一个大球体，大家都重合，哎，里头有狗梦，有人梦，我都看那样。实际上这个形象是怎么出来的呀？还是他记忆，就是他在学唯识的时候，佛说啊，我们有八个识啊，藏识什么升起现行，谁干什么，他把佛法给他讲的那个唯识境界那个记忆给升起来了一个假的唯识境界，就是佛给他描绘的那个模型，哎，他把那个模型给现出来了，这是一看，哎，我证到唯有实了。你看三界就唯有心，我看到了，我亲眼证到了。他忘了，你这个实是什么呢？是你的所取的色声香味触组成的。你怎么看到？你怎么看到大球体？肯定是看的颜色，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里头有声香味触做的梦？那做的梦里头都有动静啊，哎，都是色声香味触组成的假境界。所以他这个颂的说呀，到你真住在那个唯实性，就是那个二取都没有了，五蕴空了，一看真的三界唯有心，实际上你一看就知道那个你证的是真的。为什么呀？因为啊，不是大球体，不是有八个识，不是什么，你证到那个境界你就知道了，哦，三界唯有心，你证到就知道了，不是佛给我们现在描述的那个八识境界。你如果说，哎，我证到了，跟佛说的那个一样啊，那你肯定是梦中记忆的搞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哈。我们来看他的那个长行的解释啊。论曰：又如前颂有云，就好像这个我们前边有一个颂的呀。有这样的说法，什么说法呢？诸业习气犹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先前一熟既尽矣，复能升起他一熟。这个我们可能前边有印象，这是在讲这个，说我这生升起梦，那我这个梦的种子用光了怎么办啊？说别着急，诸业习气犹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我们说过，二抓取习气是什么呀？所有的记忆都可以分两大类，不是能取就是索取，人是能取，饭是索取，哎，就是都是这两种记忆，这叫二取习气。什么叫业习气？还记得吗？业习气是二取习气当中啊，有一部分具有强烈善恶业性质的习气叫业习气。比如说你在这吃饭，你在这走路，这样的二取习气呢就不叫业习气，这就叫这个二取习气，叫名言种子， 什么叫夜习气呢？就是你正在偷东西，你正在这个收拾这个活鱼活虾，这叫造恶。你正在布施，你正在持戒，你正在忍辱，这叫什么呀？修善，修善的功德，这叫夜习气，有强烈明显善恶性质的这种二趣习气叫夜习气。说这个夜习气啊，由于它具有二趣习气，它带着一大堆二趣习气，因为你造业不可能没有二趣习气，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在布施，你当然这个布施不是无相布施啊，是你那个就是造业的布施，就是哇，这这个穷人，我要这个救多少人，人说了这个功德大，可以升天啊，往银行存钱，这个现在地震，你看那个尼泊尔8.1级，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能够支援他，甚至直接赶到那儿，你这个你拿出来一点钱，这个钱对于他们，你立刻就可以变成这个食物、水哈，这个帐篷，你就要抓这种机会，这叫就跟投资似的，这个投资这个效边际效益好，我在布施，你跑到那儿去救灾去了，这就叫业习气，大善习气，业习气啊，同时都具有二趣习气，为什么呀？你想。你布施，你比如说你给他送粮食，送这个面包吧，你送面包，这必须都是二趣习气来组成的。我是能送他，我所送的是面包，我是能施，我所施的是那灾民，你跑不了这个，所以业习气都带着二趣习气。由于业习气带着二趣习气啊，注意这个业习气啊，能让你有债务关系，不管是你借给别人债。还是你借别人债，你比如说我借了别人那个多少，还不了了，现在有人就自杀跳楼，白跳，你一分钱都少不了，还得加着利息的还，怎么还呀？下辈子还，这就叫业力。你有了这个债务关系啊，这就有了这个债务关系了，这个业力了，你就得升到什么呀？升到跟他挨着的地方，然后你去还他债。如果你布施的多了，他得还你，你也得升到挨着他，跟什么去享受你的那个福报，收利息去，收本金利息去。所以你只要造业习气，他呢就是什么呢？先前一熟即尽矣。你那个比如说这一生你是人，这一生比如说你这个综合作用啊，你这一生活100岁，是这个长多高？是这个跟谁结婚，跟什么，反正都按你结的缘，你的业报，这一生种子用光了，即尽矣。复能升起他一熟，然后就是什么呢？剩你这一生种子用光了，剩下的所有的种子，他们怎么样啊？力量最大的种子，升起新的梦。什么力量最大？比如说你就是又救灾，又学雷锋，是乐山号，是往银行存了很多的钱。很自然的道理，你存的钱多了呀，下一生啊不用你去劳动去了，你就吃你的利息吧，吃你的存款吧，所以你就会升为什么呀？自然就会升为天人。天人就是什么呢？一生天一自然在身，宫殿都修好了。什么时候修的呀？你布施的时候修的。那不是佛领着那个谁阿难上去看宫殿油锅都准备好了，那油锅谁造的呀？就是阿难自己造的。你吃那个活东西什么，你炸人家啊，你炸人家，人家就那心里头就盯上你了，你炸我，我非炸你不行，你就要做那个被炸的嘛，所以呢，你比如说这个人乐善好施，生神仙享受福报，那个阿难就是先升天是吧，福报大先升天，等着你天人的利息本金用完了，富能生气他一熟，什么最重啊？该那个地狱的重了，又得下地狱。所以呢，就是只要你造业，你就业力牵引，就是债务，咱们就用那个存银行债务，你债务你甭管是你欠他欠你，反正一有债务关系，你们这就有吸引力了，好，你们就得生在一块儿。所以啊，生在我们身边的人那都是你招的，你别整天讨厌这个讨厌那个，你不招他就来了， 而且你招的呢，如果他在你这儿呢，哎，处处帮你，处处这个你们俩这个关系特别好，这证明原来什么呀？你那个帮他多，你存在他那存钱多，他还你。如果这个人呢，净找你别扭，净给你破灾，净给你让你那个倒霉，那就是什么呢？你拿人家东西多，你现在得还人家债。虽然你们俩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那个潜意识那个记忆怎么样啊？那确切的在起作用，他来申请嘛。所以呢，先前就是你一波种子用光了，下一波最重的你就好升为神仙，结果呢是。天一再生，宫殿是多少美女？这个你就享福吧。饿了，一想饭就来。哎，想什么？反正就是想到哪儿到哪儿，想飞到哪儿飞到哪儿。哎，那就是在花你的那个存款。这是前边这个送子。好，现在说呢，为什么要提那个前边这个送子呢？为了说出这个问题来，说现在就应当说一说呀。这二取啊，怎样是断，怎样是不断？就是说我这二取什么，怎么样就叫断了，怎么样没断？你前边不是说了吗？说你，哎，我挣到为有时了，结果人家说什么呀？说你二取还没断，还有所取，哎，你取的是色声，哎，你还不行。说那这二取怎么算断，怎么算不断呢？故今广说缘。所以现在广就是详细，哎，说的话很多，详细的说这个话，就是告诉你啊，什么叫二取断跟不断呢？说直至辨别时住在，就是你的想法住在哪儿呢？为了别时性中，就是你真的住在为时性中了，那就是真的为时，哎，你一看哦，真的为时，梦哪儿也找不着了。哎，这叫真的为师。注意，直到你住到真的为师之前，就是你还没有证到真的为师。这句话他来解释说，为此辨别时，乃至不住于心之法性，就是说你这个辨别时，你自己的辨别时，一直到他还没有住到心的法性里头。心的法性是什么呀？就是空性。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就是唯识，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你还没有见到三界唯有心的那个时候，即不住于所说为了别实性中，你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说，你还没住到为了别实性中。那现在我们就了解了，什么叫住到为了别实性中啊？就是你什么时候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不是梦中的色声香味触。组成的那个模型，哎，你一看，根本跟佛说的那个呀，就是佛讲案例的那个模型啊，完全不同，叫不可思议，不可说。你一看，哦，原来我挣到这个，从来我想不可思议，就是你从来没想过。如果你一见说，哎，我见的这个跟经里说的一样，那肯定又错了。哎，一定是什么呢？你从来没见过，但是呢，你又非常明白。因为你实证到了，就好像说我喝水喝到了，我自然知道我渴不渴；我吃到了，我自然知道我饱不饱。那个呀，你就不用这个，就是回头说了。你真正到出地之后，真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是非常明白的。那个根本不用别人给你那个，就是就跟现在我们啊，谁谁开悟了证了，要让别人给那个，就是你看我开悟没开悟，那全不是真的开悟。因为我们说的真的开悟是什么？就是指的正出地，从梦中醒来，那是真正的开悟。说那前边为什么也会有开悟呢？那个开悟叫小开悟，有大悟、小悟。哎，你在这个往正空性前进当中呢，你可以量变引起质变，有一个身心的大的改变，这是多次有可能的。就是你可能，你像现在我们学佛，有些人就有一些小的体会。哎，我有一天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我觉得我明白了。我再去听，觉得每句话都明白了。啊、哎，原来我不是这感觉，现在我感觉，哎，我听懂了。就跟那老太太说，我觉得我听懂心经了。哎，我知道心经说的五蕴皆空什么意思了。 那就是那个量变引起质变了。他觉得原来是听不懂，什么叫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团乱麻。有一天呢，突然觉得五蕴就是空，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究竟涅槃。这就是引起质变，这就叫小悟。所以这个真悟呢，你悟了，根本不用人印证，你成了菩提菩萨了。一看佛的心你也看到了，菩萨们的心也看到了，众生心也看到了，你还去问什么呀？还去问，是吧？说解释这个什么叫注意微了知性中呢？就是你住到心之法性那个时候啊，就是住到微了别离性中了。你没住到那个就是没证到三界唯有心，你就没住到这个当中。即是辨别时，但行于所取与能取所缘，就是说这个说的是你还没有住到正道初地的时候，还没证到微了别离性的时候呢，那你这个辨别时啊。就是但是指的意思，就是只行于所取与能取这个所缘境界里头，就是你还在看到所取跟能取。二抓取者解释这个二抓取，为抓取所取即抓取能取。什么叫抓取？就是你一看，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吃饭，你这就是抓取了一个能取，抓取了一个所取。你认为这个人是能吃，那个饭是所吃，这就叫抓取。我们整天就在这抓取所，我拿了一个手机，手机是能照，我给你照个相，相是所照，能抓就是抓取，能取所，整天就是这两样。彼之随眠者，说那个那儿说的那个随眠，为说的是为升起未来二抓取故。即于彼等之阿赖耶识中所熏执之种子，就是什么叫随眠？他说呢，说的就是为了升起未来的二抓取。我们这个记忆为什么留记忆啊？就是为了以后做梦用的，就是为了升起未来的二取的。即于彼等之阿赖耶识中，就是在你那个谁抓的，就在谁的阿赖耶识当中所熏执之种子。熏是熏习。我们一想熏，现在都是烟熏火燎，烟熏火燎也可以说是熏。你比如说，你那个这个庙里头房子哈，这儿老上香，老上香，你那个香就会把那个房子熏成什么呀？你不上香的时候也是有香气，这就叫熏习。植就是种植，就是把种子种到这个地里，那个你留下记忆，也等于是什么呀？把种子埋到地里头。以后呢，它就会发芽，它就会现形，生长出庄稼来。所以呢，这就形容我们留下记忆呢，也叫熏习。你就在这儿整天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好，熏到那个记忆里头了。以后你就会生这样的颜色。你老种这个种子，老种这个种子，就跟我们种佛法种子、种法身种子，你老种这个种子，以后就会长出什么呀？佛的法身来。随眠就是种子。后边我们读一下吧，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读一下啊。乃至修观行者，这个贤位进入加行位的，都是在定中修观，所以他说是修观行者，即瑜伽行师。这韩老是为了多几个字，就是你在修瑜伽行的人，那个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直接就是瑜伽师，那就是修瑜伽的那个人。现在在这个加行位啊，这就叫瑜伽师，因为你都是在定中修的嘛，所以是修观行者，都是一个意思啊。于无二之能相为了别实性，无二之能相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能取所取，没有二，没有能取所取，没有能取所取，那就是这个能相，这个定义的就是为了别实性，就是。那个真实的只有实的那个状态，对于这个状态呢，尚未起心求住，就是你还没有升起住在这个里头的心。注意，这不是说你没作业啊，我们从现在就老作业，说我什么时候证到唯有实啊？他是说你的心呐，住在那个里的心还没有升起， 就是我真实的住在那个唯识性的那个心，还没有升起。既如许时，就是在这个时候，未能违反二抓取随眠，就是你还没有完全排除违反，就是跟他没有关系了，还没有完全排除二取的种子，哎，它还在起作用。你要是违反了，就是它永远没有了。哎，它不能再升起现行了，那就是违背它违反，谁违反呢？那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才能违反二取随眠，即是未能断离之意，这就是还没有断离二取习气的意思。哎，就是说你只要是还在升起色声香味触，行了，你就没有证到真正的唯有识。此中显示，若未能断离外所缘者。我们刚才说了，到最后你是零零星星的蹦那个颜色声音哈，你一蹦出来这个颜色呀，这就是说什么呢？还未能断立外所缘，就是色声香味触是六尘，是外，在我那个一般定义是在我们人外的，哎，外所缘，缘色声香味触是还没有断立外所缘，则内所缘亦未能断立。内所缘是指的我们学唯识就是能取的心，是吧？这个能取的心不显现，我们看不见，但是呢你能从逻辑推出来，你既然看到颜色了，你那个能看颜色的心一定怎么样了？升起来了。也就是说你没断外所缘的时候啊，你的内所缘亦未能断离，你是肯定没断离的，因为你颜色都看见了，你要是不升起一个能看见颜色的心，你肯定看不见颜色。所以内所缘呢，有索取，一定有能取，就是说这个道理。是故今说彼作是思，所以呢，现在说那个人做的这个思维、这个想法，为我有眼等能取色等，所以这个人就是二取都没断，就是他在那只要一看到颜色，他虽然不分别，但是那个能取的心怎么样啊？肯定是有，逻辑推出来了，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升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的眼看到颜色，只不过是非常细微，因为我们说过，说凡夫能有限量，这是方便说，因为限量只有一刹那，你根本感知不到，所以我们到最后说，你要证空性的时候，只有限量的色声香味触零零星星的出现了，其实这个限量还是怎么样啊？不是真正的限量，还是你感知到的分别出来的限量。所以呢，把这个根儿给你说出来了，说你虽然是只出现限量的一个颜色，但是这个时候推知你的能分别的心一定升起了，所以这个你这个时候就是现在我就说呀，你实际上是在做这个想法，就是说我眼看见颜色了，只不过是不是那么明确的特别粗的分别。好，我们今天到这儿。